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国会议员大赞岸田文雄在国会的首场演说，中国约见日非使节，抗议涉华言论消极，美日非震慑中国威力巨大，
彻底转型为攻守同盟的关系。
香港阻止国际人士旁听黎智英案。
We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return. We would like a guarantee that our city.
蔡奇添新职，习近平舍得放权吗？
把这个小警长的头衔安放在他们的头上。
神秘斩首行动震慑伊朗，谁干的？
悄然无声的执行打击任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白宫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举行首次三边峰会。拜登强调，美国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承诺坚不可摧。
As I said before, any attack on Philippine aircraft, vessels, or armed forc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Would invoke our mutual defense treaty.
拜登说，正如我先前所说，任何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飞机、船只或武装部队的攻击都将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日本与中国就东中国海岛屿存在争议，菲律宾和中国上个月在南中国海发生几起海上冲突。拜登在会上确认，据美菲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将要求美国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遭遇武装袭击时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岸田在美国国会演说中有关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国等说法表达强烈不满。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发布的消息，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星期五分别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馆首席公使恒地晃和菲律宾驻华大使吉米·佛古律斯，就日菲领导人在华盛顿期间的涉华消极动向提出严正交涉。菲律宾外长恩里克·马纳洛4月12号表示，要坚决维护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
But more importantly is we are determined to assert our sovereign rights.
他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决心要维护我们的主权，特别是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仲裁裁决。马纳洛是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与菲律宾国防与外交最高官员以及国家安全顾问会议上说这番话的。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4月11号到12号在东中国海争议海域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和韩国海军进行为期两天的联合演习。美联社发自罗斯福号航母上的一篇报道指出，美国同时采取的军事和外交行动意在强化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团结协作，以应对被他们视为侵略行径的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军事行动。乌克兰议会4月12号投票通过了一项旨在增加兵员的征兵规则改革法案。该法案内容包括要求乌克兰男性公民更新服役信息，增加志愿服役人员薪酬，以及允许部分服刑人员服兵役。法案需要获得泽连斯基总统签字之后才能生效。美国联邦调查局担心美国出现类似俄罗斯音乐厅枪击事件。美国联调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4月11号在国会作证时说，
But now, increasingly concerning is the potential for a coordinated attack here in the homeland.
他说， 现在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国内出现协调袭击的可能，类似我们几个星期前在莫斯科的音乐厅所看到的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发动的袭击。我们也需要资金来应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宇宙，
好的，谢谢鲁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国会议员大力赞扬岸田文雄在国会的首场演说，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大力赞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国会山发表的首场演说，并且表示将把美日双边联盟关系视为华盛顿印太战略的主要核心。下面继续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和宁露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李毅华的报道说，来自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达斯蒂·约翰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赞岸田文雄的演说内容非常出色。他谈到了所有真正关键的共同价值观和原则，日本和美国的合作对于全球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认为首相在阐述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出色。众议院前多数党领袖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斯特尼·霍耶在岸田文雄的演说结束之后对美国之音说，他认识到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但他不应该是孤立的。我认为所有这些信息都深受好评，非常重要且令人印象深刻。纽约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里奥·塔基斯告诉美国之音，岸田文雄的演说释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演讲，一次强有力的演讲。他重申了我们共同努力的承诺，特别是面对日益加剧的挑衅，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朝鲜，美日是好朋友。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布拉德·施奈德也夸赞了岸田文雄的演讲。开场他就表现出了优雅风度，谈到了在美国的生活，介绍了他的夫人，接着谈到了牢固的美日关系以及我们在世界上面临的挑战。事实上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应对这些挑战，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演讲。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在岸田文雄对国会发表演说之前告诉美国之音，与日本的联盟是美国印太战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和宁露的报道。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大赞岸田文雄的首场演说。接下来美日非首次三方高峰会，专家称日本角色吃紧。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召开前所未有的三方高峰会，引发各方高度关注。专家认为，日本积极参与将使得原本在亚太地区保持中立的国家在美中竞逐中逐渐地靠向美日。下面我们请张伟来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向凌的报道说，美国、日本和菲律宾领袖高峰会会议内容涉及许多安全和经济议题， 如联合巡逻、美日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乃至台海安全和关键产业供应链合作等等。其中三国安全联盟的升级成为本次峰会的核心议题。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优化表示，以前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关系都是以美国为核心的扇形架构发展，例如美日同盟、美菲同盟等，新的发展是以美日为核心的小多边安全合作关系的逐渐深化与广化，其中日本的角色格外重要。
日本现在有时候走得比美国还要更多，还要更远，让这些可能选择避险的国家在中美竞争中对美国的安全承诺逐渐的感到放心，进而更愿意在光谱上慢慢的往亲美日的方向移动。
在美日菲高峰会的前一天，拜登与岸田文雄先举行了双边会晤，会后两国宣布超过70项的协议。拜登强调，美日同盟是防御性质的联盟。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表示，近期美日同盟的合作不断升级，显示日本想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从军事布局上的调整，彰显出日美同盟在内容上已经从过去的美国担任矛、日本担任盾的模式，已经彻底转型为攻守同盟的关系。
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优化认为，日本参与澳英美安全协议使区域国家靠近民主阵营。
日本加入了，正式加入 AUKUS 第二支柱，会让印太地区国家会更有意愿来一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秩序。
对于美日峰会和美日非高峰会，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月11日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主张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中方愿透过对话协商与相关当事方妥善处理涉海问题，共同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对此，陈优化表示，中国的反应相对低调，只是称反对持有冷战思维搞小集团政治的做法，而中方的实际作为可能也只会针对菲律宾。
中国大概不太会有升高对美日对抗的行为了，如果有的话，目标也可能仅限于菲律宾，因为中国的军事行为一直维持着7-3-2的传统。
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指出，美日澳菲4月7日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演习的当日，中国也举行了军演，由此看来，中国会持续在南中国海进行灰色地带底线测试，短期内恐怕仍然会再掀波澜，但是在美国大选期间，中国不太会对美国施加压力，
以免适得其反，反而帮了拜登。
宇宙，
好，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美日非首次三方高峰会，专家称日本决策吃重，深化美国承诺。接下来我们关注无国界记者旁听黎智英案被拒入境，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一名打算旁听黎智英案的专员，原定4月10号入境香港，但是被拒绝入境。有关人士指出，中共统治下的香港出现了越来越多看不见的红线，未来特定身份外籍人士被拒绝入港的案例恐怕会层出不穷。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杨安的报道说，国际媒体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驻台北倡议专员白奥兰星期三4月10号前往香港，计划到法院旁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法案庭审，却在香港机场被滞留盘查6小时，最终未获得入境许可。无国界记者国际行动主任文森特星期四在线上记者会表示，他们一直从国外密切关注黎智英的审判，白奥兰本人也出席了开审，或许这正是他被盯上而遭到拒绝入境的原因。不过同行的该组织亚太分社主任艾伟昂却顺利过关。文森特说， 我们希望能够回来，我们希望确保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安全地返回香港进行工作。无论是监督这次黎智英审判，还是更广泛地参与我们在香港进行的日常新闻自由工作。白奥兰和艾伟昂星期三上午大约10点抵达香港，艾伟昂率先通关，但是轮到白奥兰扫描护照时，电脑屏幕上似乎出现了一些信息，随后就有人把他带到一旁的小房间，开始漫长的盘查，不断的询问关于无国界记者的工作内容和来港的目的。白奥兰说，可以肯定的是，我受到的待遇与其他被拘留的人不同，我从一个地方搬到了另一个地方，我被搜查了，其他人没有被搜查。在被拘留的时间，波兰籍的白奥兰并没有受到恶劣的待遇，但是随身物品都被仔细查过一番。有趣的是，他的手机反而没有被碰过，所以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可以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同行的艾伟昂在目睹白奥兰被扣查之后，当下决定不入境香港，买了当晚的机票离开。4月11号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他说自己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同时强调，香港回归26年多来，言论和新闻自由始终得到香港基本法等法律的充分保障。无国界记者发表声明表示，这项对该组织人员前所未有的遣返行动显示，香港早已沦陷的新闻自由环境进一步恶化。香港记者协会也发表声明表示，有关组织关注香港新闻自由状况及重要的司法案件，属其组织的正常工作。香港记协促请政府解释拒绝该组织成员入境的理由，否则只会让公众觉得政府是在针对来港旁听黎智英案件的国际组织。白奥兰遭拒入境不但是该组织的首例，也是香港基本法23条国安立法后头一遭。禹州。
好，谢谢鲁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无国界记者旁听黎智英案被拒入境。接下来我们关注蔡奇添新职，舆论瞩目，习近平舍得放权吗？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排名第5的蔡奇以组长身份主持了中共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会议。此前南华早报报道说，蔡奇从习近平手里接过了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一职。习近平为什么要把手中的大权转交给蔡奇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采访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以及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
胡平先生就有一个说法，习的很多亲信已经身居高位了，习就可以让他的亲信直接当小组长了。蔡先生啊，你怎么看？
我比较认同啊这个胡平先生的这个说法，因为习近平上来的时候啊，无论是江泽民的留下来的一些遗老遗少，还是胡锦涛的当时呢提拔的一些呢谈判的这个重要官员呢、都具非常重要的一些岗位，因为习本身呢、对这个派系啊，他是非常之敏感的，尤其是呢对胡锦涛啊留下来的这些谈判，深恶痛绝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十八大开呢是12年的这个下半年，已经很晚的时候了，但是到13年的时候啊，他就很快呢，就成立了不同的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实际上呢就是把国务院的这些权力啊，就基本上呢就已经拿走了。他是出于对这个国务院呢，特别是合作伙伴呢，李克强的一种民选的不信任，或者是呢一种民选的一种蔑视，包括像国务院的一些基本的人事部署啊，你包括副部级以上的官员的推荐提拔呀，跟李克强呢都没什么关系。20大之后，满朝文武啊，基本上呢都是习近平呢来亲自挑选、亲自审定的这样的一批人，尤其是现在在核心层，我们看到啊，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呢主管党务的蔡奇，这都是过去啊 跟他在一起的有很长时间的交集的一批人，所以说他现在比较放心的把这个小组长的这个头衔安放在他们的头上。但是呢，我不认为呢他把权力呢会下放给他们。
好，给头衔啊，但是不是意味着他放权。那么戴玉文先生蔡奇的这个职位的安排是否意味着一种啊新的权力结构的这个出现的一种迹象呢？你想请你解释一下。
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习近平跟这个李强跟蔡奇的关系啊，他们三人组建了一个新的这个三人帮，当然我为了是借用苏云帮这个名号。那么我认为哈，大权当然都是习近平总揽，这毫无疑问。但是他就是说有工作的侧重啊，李强管经济，他是总管经济，他是总理嘛，当然经济的最后绝对大权是习近平，这毫无疑问的。这但是具体的负责这个经济工作应该是交由李强来负责。那么党建呢，当然也是交由蔡奇，因为蔡奇是常委里面的老五，他就是分管党建的。蔡奇接任这个党建小组组长，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本来就是管党建这块的，而且这个管党建的中央常委就是党建领导小组的天然的主角。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采访蔡盛坤和邓宇文。蔡奇添新职，舆论瞩目，习近平使惹的放权吗？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联合放映乌鲁木齐中路声援被捕白纸参与者，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记录白纸运动的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的放映会四月份在纽约和旧金山湾区相继举办。这个活动面向美国的华人青年社群，声援目前被拘押的本部纪录片的作者陈品霖和其他被拘禁、被失踪的白纸运动的参与者。下面请张伟来介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周星辰发自旧金山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独立导演陈品霖希望通过这部时长一个小时十七分钟的纪录片，完整展现乌鲁木齐中路抗议事件的前后情况。纪录片的内容来自中国民众在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下拍摄的真实经历，涵盖了从封控在家的民众购买高价菜，阳性患者被强制隔离，到河南富士康员工抗议，以及年轻中国人走上街头抗议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乌鲁木齐中路是上海市徐汇区和静安区的一条道路，在2022年11月24日发生了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的火灾，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的重大事故后，许多上海市民11月26日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悼念火灾遇难者。随着这场悼念活动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多个城市的规模庞大的反封控抗议活动，由于民众迫于言论受限而举起白纸进行抗议，所以被称为白纸运动或白纸革命。这场抗议几天后，中国当局突然解除了严格的清零政策，人们逐步恢复正常生活，但很多上街抗议的白纸青年被逮捕。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放映会后的讨论环节，记者采访了一位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抗议活动的亲历者陈迪。陈迪是江苏连云港人，他现在在美国南加州生活，疫情直接导致他失去了数位家人。
我是于2022年11月26日到的上海，然后11月27日凌晨参加了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的一个悼念活动。为了当年11月24日乌鲁木齐普通老百姓无辜的一个死亡，还有就是说中国政府对于新冠疫情封控政策。
居住在旧金山湾区的内蒙古维权人士斯日古愣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看完这篇 感觉到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还是有一定的抗争精神的，因为这一次这个疫情封控之后，让很多人都感受到了像一个巨大的监狱，年轻人在这时候站出来。
乌鲁木齐中路接下来将在伦敦、洛杉矶、柏林等地陆续放映。宇宙，
好，谢谢张维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周星辰发自旧金山的报道，联合放映乌鲁木齐中路声援被捕白纸参与者。我们马上回来，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英语顿节目神秘斩首行动震慑伊朗，谁干的，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4月1号，位于大马士革的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一栋附属建筑被炮弹夷为平地。伊朗官方的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高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雷扎·扎赫迪将军和他的副手穆罕默迪·哈迪·哈吉·拉希米将军以及另外5个革命卫队高级军官被炸死。伊朗政府和伊朗革命卫队宣称，以色列的 F-35 战斗机向被炸建筑群连续发射了6枚导弹，不过以色列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美国则声明那次袭击与他无关。请听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的报道。
伊朗声称是以色列的 F-35 战斗机发射了6枚导弹，命中了大使馆的附属建筑，这让 F-35 再次成为焦点。 F-35 作为第5代隐身战机，悄然无声地执行打击任务是他的拿手好戏。这次虽然没有国家对袭击事件声明负责，但敢打伊朗的也就剩下以色列和美国了。现在看来，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可能性最高。以色列的 F-35 战斗机曾经多次进入叙利亚轰炸伊朗的设施，而叙利亚和驻叙俄军都没有反应。俄罗斯在2015年11月开始就在叙利亚部署 S-400 防空系统了，还帮助叙利亚部署了至少3个 S-300 防空导弹基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驻叙俄军的 S-400 和叙利亚的 S-300 没有击落过任何一架以色列战斗机，更不要说 F-35 了。2018年5月，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在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朗部队的空袭当中，叙利亚防空部队发射了100多枚防空导弹，但无一命中以军的 F-35 战斗机。媒体形容说，这是 F-35 一次完美的实战秀。而2020年6月26号凌晨，以色列空军的 F-35 机队跨越多国领空和俄军的防空系统，空袭了伊朗首都附近新建的导弹总装工厂。以军发射的多枚重型钻地弹摧毁了这个导弹生产中心。这个导弹工厂位于德黑兰东南方30公里处，是伊朗最神秘的军事和国防工业基地之一。对于那次深入伊朗腹地的空袭，伊朗的防空系统毫无办法。可见 F-35 的隐身能力确实不是吹的。这次对伊朗大使馆的袭击，这些 F-35 战斗机应该提前就在附近伺机而动了，而俄国和叙利亚的防空系统却毫不知情，再次印证了 F-35 的隐身能力。欧美制造的制导武器已经有太多的精准击杀战力了，这次又添了新战果。这次直接命中伊朗大使馆，而旁边只隔15米的建筑都没有受到损坏，可见命中的精度有多高。虽然中俄都宣传说 GPS 很容易被干扰，西方的制导武器没有那么神话，但在俄乌战争中，制导武器确实帮了乌军大忙。2023年9月，2枚风暴阴影导弹准确命中黑海舰队总部大楼的场景，让人记忆犹新。这次袭击也是印象深刻。这些斩首行动让独裁国家的高层心惊胆战。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的报道，神秘斩首行动震慑伊朗，谁干的？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张伟， 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